中共资深党员、毛泽东兼职秘书、前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的去世引发中国舆论强烈热议。这位前中共高级官员呢，一生坎坷，早年投身共产事业，中年屡遭党内迫害，晚年幡然醒悟，呼吁民主宪政，公开批评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盖棺定论之际，我们如何公正评价李锐的一生？他是中共的叛逆者还是同路人？我们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做个热点快评。这个李锐的官方悼词呢很难写，民间对这位前中共资深官员也是众说纷纭。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价李锐？纵观其一生呢，他主要是中共的同路人还是叛逆者呢？
李锐的官方悼词确实很难写，你要是写上，你要是不写李锐所谓犯自由化错误这一条，那么按照官方的标准就有美化的嫌疑。
嗯，
你要是写上了这一条呢，那又等于是在民间在国际上为李锐的声望增添了光彩，所以他真是比较左右为难。那么民间当然主要还是对李锐是以赞扬为主，也有些民间人士呢表示不太以为然，那就是认为李锐是作为一个中共的资深官员，到死也没有退党，因此呢不能算自由派民主派。当然我不赞成这种评价，因为你放眼世界，各国的自由化浪潮、民主化浪潮都有一些体制内的执政党内的一些高级官员参与，其中呢有不少人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去排斥他们。那么对这些人呢，对其中一直长期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人，我们理当表示我们的尊重啊。那么在我看来呢，李锐当然可以看成是中共党内这个宪政民主派的一个优秀的代表人物啊。你从他一生来看呢，我想他既是同路人，也是叛逆者。
嗯，
那么同路人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是列宁早先提出来的。在中国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那很多人表示疑惑，说像彭德怀这种早年就投身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汗毛功劳的老革命，怎么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就变成反革命了呢？那毛泽东就明确的表示，说这些人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只是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我们革命的同路人。因为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你革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你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那么这些人呢，是按照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的这个世界观、民主观，参加了第一阶段的革命，表现还比较积极。到第二阶段的革命呢，他们就那个格格不入了，所以有的走向革命的反面，就是所谓同路人，就这个意思。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种说法和像李锐这么一些被中共视为搞自由化的一些老党员、老革命，他们所称的两头针，倒真有类似的地方，因为他们也是这么解释自己的过去的。早先也是抱有虽然也信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其中呢，确实他的文化底色中含有相当多的这个所谓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民主这些人权的理念。那么加入了革命，那么因此呢，也这个在革命过程中间常常是磕磕碰碰，尤其到了这个中共建政之后，那么这个摩擦就更多那么到后来，最后他们又回归他们最早先的那种人权和民主的观念。所以同路人就是指的这个意思的。那么李锐这一点确实也有这个情况当然有另一方面呢，李锐当然也是个叛逆者，而且越到晚年他的叛逆来的就越深刻越透彻。你包括去年那个4月，就是接受这个美国之音的采访，谈话，那么他不但是对对毛泽东、对中共过去的历史，而且对现在的这个习近平都做出了很严厉的这个批评。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就应该说在中共体制内作为这么一个资深的官员，李锐对中共的批判，对他过去所参加的那个革命，以及共产党统治的批评和认识，都是相当深刻、相当透彻的。
荷兰有一位独立的时评人，他叫李建芒，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统治者永远追求秩序，被统治者永远追求自由。当李瑞在统治集团的时候，他追求秩序，当他调出统治集团的时候，他追求自由。这话呢，就道出了李瑞的两面性和复杂性。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宪政也是秩序，
嗯，
就是你不能说宪政，如果说统治者要搞宪政，那么他也是要建立一种秩序，
嗯，
那么如果说统治者他要保障他的自由，他也要有一套秩序。那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就是比如毛泽东，他说过他要宪政，也有很多人相信他真的要宪政，于是呢就拥护共产党，然后建立了新的政权。但是后来发现，实际上他并不要宪政，而且他只要这个统治集团的自由，但是剥夺这个老百姓的自由，甚至于连统治集团的自由也在他的权力日益扩大的这种情况下也被剥夺，哎，所以呢最后就变成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个人的自由，而没有这个民众的自由，更没有，甚至没有这个他所在的这个统治集团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所以这个李建芒先生这个话呢，我觉得只说出了一部分，就是像李瑞先生他们作为和他的这个群体啊，中共改革派的这个群体，他们主张宪政，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个毛泽东的这种破坏民主滥权这个独裁，这套东西呢也伤害了共产党自身，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文革结束以后，他们都痛定思痛，就会想要这个民主，
嗯，
但是呢这个只是一方面，就是这个党主立宪和君主立宪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呢他们想既约束这个民众，也约束这个执政党，所以在十三大的时候提出来所谓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然后要废除这个领导干部的终身制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要建立一种宪政秩序啊。但是这一套东西由于这个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后，这套东西不再被提起了啊，但是不等于没有人主张，
嗯，
所以这个李瑞他们这个人群啊，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也是主张宪政的啊，就是在他们这个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可以看的他们很多人也主张要宪政，然后在改革开放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1989年以后，他们仍然主张宪政。
嗯，
那么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就不能够单单的用他，当他调出统治集团的时候，他就追求自由这么一个解读，我觉得还不完备。因为李瑞选择留在体制内，他就不可能也完全的自由，包括死后是否覆盖党籍的罪。但是他为什么要留在党内？李南央啊，他的女儿也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呢，这个他觉得留在党内影响比较大，
嗯，
能有更多的发言权来主张他的宪政主张，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嗯，
谢谢。
好的。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曾经说过呢，说李瑞越做越辉煌，越到晚年越精彩。那么您认为他最精彩的地方，或者说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当李瑞一生很漫长，活了101岁，那么他一生的亮点很多，你从50年代他56年 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到庐山会议，然后其后又是北大荒差点饿死，秦城监狱这个八年之久的单身监禁，然后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出，那在这个就很积极的支持这个胡赵的路线啊，包括在这个八九民运中同情和支持学生，反对戒严，反对屠杀。六四之后这么那个三十年，那他也是在这个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乃至于一直到这个去年他进了这个病房之后，我们还能听到他这个发出自己的这个声音，坚持宪政民主这个理念是这个越到晚年越坚定。那么一般人，因为一般人来说他的成就主要都是在青壮年时期取得的，而到了晚年呢，一般人就渐渐就淡出啊。而李锐不一样呢，就是他到了晚年之后啊，他反而做的事情更多啊。那你看李锐做的更多最多的事情，到是他七八十岁以后做出来的啊。而且呢，越到以后呢，他还不断这个，一般这个人老了，他即便也说话也做事，多半都是自我重复。而像李锐这样子呢，还能不停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这个就更不简单。那你看，包括他对很多对中共的历史啊，对毛泽东的评价呀，对体制的评价，那你就看到啊，他在晚年就看的就比他原来就说的就更透彻，更深刻。这是很重要点。当然呢，这个其实这个在这个像不只是李锐一个人，也很多所谓这种和李锐类似情况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到了晚年之后，反而就变得更精彩。就像这个李慎之，要不是他晚年写了那篇《风雨仓皇五十年》，那么李慎之就不成其为李慎之。像韦君仪，如果不是晚年写了那本《思痛录》，那韦君仪就不成其为这个韦君仪。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们是到晚年做出的行为，反而达到了他们的高峰，反而成了定义他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李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也是相当突出的。因为这么说来呢，在我看来呢，李锐的一生你要说最大亮点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就是综合他整个的一生，李锐的一生本身就构成了他最大的亮点。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呢，说李锐是中共民主派中揭露批判毛泽东及党国体制最多最深的人，您为什么这样说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一个就是李锐应该是中共一段这个高层历史的亲历者，就是从他在这个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这件事受到毛的赏识以后，那么他被这个毛钦点作为他的兼职秘书，所以呢他得以参与了一些高层活动。我觉得李锐先生对中共党史有非常巨大的贡献，就是他写了那本《庐山会议实录》。而这本书呢，是第一次有人从这个49年以后的这个高层决策过程的角度，既是亲历者，他又是会议的记录者，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整个会议这个做了解析。那么这本书使得这个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中共党史的时候成为必读之书，因为这本书的影响之大，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比较立体的层面上去考察中共内部的高层的这个内部的政治斗争。那这个事情就是他实际在这方面呢，当然另外有一位这个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个李志随先生，他写了毛的生活的另一面，就是生活的一面。那李锐呢，他没有像李志随那样就是跟毛的接触这个频繁而且时间长，但是呢李锐写了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的事情。这个呢我觉得在这里让他和李志随从不同的角度解了毛泽东。另外就是李锐在这个他后来的很多的政治主张和他的这个著作中间特别提出了，比如在体制内他提出了主要是要防左，他 特别强调防腐，然后呢他也提出中国的中心问题是民主政治问题啊。那么后来呢他又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何时宪政大开战。那这些观点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已经点出了中共体制内就是最深刻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我在这个网上，这个在推特上也有网友评论，这段评论是一个叫两包一摊的网友，他说人肉包子铺，就指这个中共，他说1921年这个第三国际在远东的包子铺开这种了，幌子上写着饿了请免费吃肉包子，很多牛二同志和知识分子闻风而来，结果大多数人没吃到包子却变成了肉馅，因为他们只眼里只看到了免费而已，不考虑包子铺成本。他说李瑞是少数观察到老毛子开的包子铺运作方式和本质的。我觉得这个话虽然诙谐，但是他说到了点子上，就是这个中共这个店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在这点上李瑞确实批判的非常深刻。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我来结束我们的热点快评。首先是崔 Raymond， 他说李瑞是根正苗红的赵家人，五毛居然敢骂李瑞，简直是犯上了。村夫也语，他说李瑞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现在都是戴着共产党的帽子做坏事，供别人的产，自己拿去国外消费，儿女家人都改成外国籍，这很中国。他说这很中国是一位网民啊，他说所谓的改良派都是睁眼说瞎话，明知道中共是邪教组织却把它当成一个正常党派来对待。 STG007 李瑞绝对是中共内部的异类，良心未泯，人性犹存，李瑞留在党内说话更有分量和作用，人都有局限性，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李瑞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世纪老人已经很担当很了不起了。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